2019联邦大选赛季，您准备好了吗？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专题节目4月1号正式开播，帮您了解澳洲政治体系，关注大选焦点话题，走进选区候选人，传递华人的心声。每周一晚8点半，2019联邦大选专题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的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4月2日，联邦财政预算案出炉，那这个预计12年来首度出现盈余的财政预算将会决定未来几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出现的变化。但是相信首先影响我们的将会是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周日，也就是4月7号宣布的联邦大选的日期。那目前根据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自由党的策略专家已经拟定会在5月11号举行联邦大选。那么距离这一个已经透露出的联邦大选日，目前还只有不到6周的时间了。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将会与您一同来聚焦联邦大选。您不仅可以在每周一的晚上8点半通过调频悉尼 FM90.1 和访问网站以及 APP 进行收听大选专题广播节目，同时您还可以访问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页 ozvoice.org 追踪大选的专题报道。那作为华人生活在澳洲，近年来虽然华人参政、华人论政的这个热情不断在高涨，前段时间我们电台也有针对华人社区做了一项大选民意专题的调查问卷，却发现呢，在上百名的华人选民当中，仍然还有高达 46% 的这样一个比例的华人对澳洲政治体系只是了解一点点或者完全不了解。那您知道澳洲的政府机构是如何运行的吗？法律是如何制定的？传说中比变天还快的这个移民政策的变化是怎么样制定和实施的？在澳洲公民有投票的义务，那么如何在大选中投出您最重要的一票，利用投票权发出您更响亮的声音呢？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的专题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讲解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选举制度，关注华人参政，走进您的选区候选人，聚焦选战焦点话题，以及提醒您投票前必须要知道的事项。欢迎您在接下来的6周时间里陪伴我们一起度过大选专题。
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专题报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电台的节目新闻看点的常驻时事评论员夏乙先生，请他来与您一同谈澳洲的政治体系。夏乙先生移民澳洲30多年，他作为澳洲价值联盟的成员，他学习研究并且积极参与澳洲政治有多年的经验。夏先生，欢迎您今天做客联邦大选的专题节目。
谢谢曾飞，各位听众好。
夏先生，我首先想问您啊，您在澳洲其实移民30多年了，作为一名老华侨，您有多次参与这个澳洲政治活动的经历。那如果想请您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您对澳洲政治体系的一个直观的印象或者说是感受，您会怎么说？
我对澳洲的政治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政体啊，可以照顾和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比如说工党代表了工薪阶层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那么工党执政的时候呢，他就会比较注重福利制度和帮助所谓的弱势群体，那么自由党呢比较关注那个工商界的利益，所以在他执政的时候就可能会多采取减税的政策来刺激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用那个减税的方法呢，让一些工作人士呢，就是中产阶级呢，有更多的收入可以进行消费，以这个方法来刺激生产。所以呢，我认为它这个都是平衡的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总有一个政党或者有一个群体会代表你的利益的。
听到这样一个描述还是挺新鲜的哦。 夏邑先生居然觉得澳洲的这个政治体系能够照顾到每一个阶层的这个利益。那我相信您肯定是有这样的经历了，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觉得你自己的利益在哪一个方面从澳洲的政治被 benefit 被关注到了呢？
事实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生活上的例子了，因为结合大选了，那我就讲一讲一个我们那个 council 的合并的例子吧。
市议会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前三年前州政府啊就是强制性的推行那个 council 合并。
这里
我们因为我们悉尼的 council 太多了，大大小小的 council 太多了。
这里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夏先生所谈到的这个背景，我相信是三年前在新州的州政府的一个对地方政府强制合并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的例子，对吗？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他需要合并，因为州政府有合并有他的理由，他认为现在太多 council 了，由于 council 比较分散，那么就不断增加了州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 council 的很多费用是来自于州政府的嘛，那么也增加了管理成本，就是他希望把几个 council 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大 council， 这样既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又可能会提高很多工作效率。那么他就强制推行这个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事实上推行的是相当来说是成功的，很多 council 也愿意合并。
没错，
先是说自愿的，后来就进行强制性的了，这整个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三年多吧。那碰到我们这个 council 呢，就比较有特殊性。那么我们 council 呢，我所属在的 council 是那个 Strathfield Council， 那么他呢计划上呢，州政府计划呢，我们的 council 呢要同 Bow Council 和 Canada Bay Council 进行合并，但是我们 council 的居民大多数人都表示不同意，因为理由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说我们 council 由于财政状况比较好，由于他历来采取这种保守的财政政策，所以我们 council 是所有悉尼 council 中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欠债的 council， 那个时候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也给我们看了那个数据，不但不欠债，而且相对来说是管理比较好的，社区服务也好，这个垃圾处理也好等等都比较好的一个 council。 我们担心呢，从别的 council 合并以后呢，由于别的 council 的财务那个政策
状况比较糟糕，
不太好，比如很多 council 都欠了债，那我们担心合并以后呢会影响我们的利益，比如说由于会拉低我们的 council 那个管理水平，也可能会提高因为增加我们的 council rate， 当然这都是居民不同意的事。那么我们就大家就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就是说我们可以征集签名啊，要求反对那个强制性的合并，而且呢我们还不断向那个就是州政府有关的部门申诉，州政府呢也根据一定的程序听了我们的申诉以后，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从行政上决定一定要合并。那么行政那个程序都走完以后呢，后来呢我们就又利用了最后一道程序，就是上法庭，想向法庭上诉，让法庭来判决这件事，用法律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最后呢法庭的判决呢就是有利于我们，就说如果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得不到解决，这个具体问题我就在这里就不讲了， council 可以不合并，这是法律的判决。所以呢就这样呢我们就成功了
啊，等于胜诉了
那个合并。
对
对，后来我们就胜诉了。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在悉尼的话很多大 council 都涌现了，但就是三个 council 还是以前的 council， 那就是我们这个 council还有 Bow Council 和 Canada Bay Council 还是分开来的，因为就这样，最后就是我们成功了。那么这次成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觉得
没错。
因为从这件事上，我们自己成功以后，我也认为，我们的 Council Rate 可能就不会再增加了，会增加的幅度小一点。还有就是说，我发觉我们现在 Council 的服务比以前更好了，因为在整个抗争当中啊。council 也给了很多居民的很多承诺，就是说如果不合并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就是继续改进服务。那事实上他们都做到了，所以这次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哪怕在州政府的压力下，在上级的压力下， 如果居民也可以通过正当途径一定的那个行政程序和法律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权益。
嗯，非常有趣啊，这样一个例子确实是我听下来，首先这个夏先生所居住的这个 Stressfield Council 市议会啊，肯定当地的居民直接的一个利益维护就是这个 Council Rate 没有涨，保住了荷包。
对对对，
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的荷包著名是很浪费很多钱在那个财务不好的 Council 上。
是是是。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听下来从上到下感觉这个确实是以夏先生亲身参与的这样一个事例啊，体现了真的我们作为澳洲的民众用自己的声音和行为，当然这一系列的行为是在遵守澳洲的这个司法程序的基础之上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且最终呢得到了维护，也是非常可喜的了。那说到这里，其实我想问夏先生，作为华人社区来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啊？您当初在澳洲生活的前一段时间，您也会这么样去积极的去通过参与澳洲政治来发出自己并且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声音吗？毕竟我们都知道华人社区似乎不太愿意去论政治，去参与政治，去关注政治的。那么您觉得您从这么多年生活在澳洲的这样一个经历，华人是否有必要去了解澳洲政治？
这当然是必须的，我认为这是必须的。
必须的。
因为我认为如果你想在澳洲生活的好，真正的想融入澳洲的生活和社会，那么了解澳洲的政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还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经济上的成就或许能够保障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了解澳洲的政治，参与澳洲政治，你可能就能更进一步的保障你自己的权益，而且了解你自己有什么权益等等，对吧？比如说如果我们了解参与到政治上来，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福利制度、教育医疗制度，小到那种什么道路的建设啊、驾驶啊、趴车的罚款等等，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话语权，都可以发挥自己影响。
嗯，
所以我认为这是必须的。
哎，我听到这里到有一个疑问啊，可能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此时正在听节目当中会浮现出的一个疑问。因为在很多华人社区当中，其实参与政治、讨论政治似乎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可能有时还会是贬义词，是我们比较避忌的一个方面一个词汇了。那您却说在澳洲参与政治活动，去了解政治体系是必须的，您觉得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认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同我的朋友特别是新移民啊，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很多人也只有你这种观点。
嗯，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部分人在中新移民在中国生活比较久了，受到那个中国政府影响或者在集权制度下影响吧。我认为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就是一种权力斗争吧。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就是一种官员的一直气死吧。他们认为不关心政治就是说不要去从官员或者是从政府人员去说理去争斗，或者说为了自己维护自己权益敢于那个挑战这个政府。因为一旦挑战政府，你可能在集权阶统下你就可能受到一些惩罚，甚至说你可能会丢掉工作啊，有的人甚至为了。你也知道很多维权的人都最后都有的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这是一个我认为他是把那个中国的政治同澳洲政治给混淆起来了。但是澳洲政治不是这么回事。澳洲所谓的参与政治，事实上澳洲政治我认为是体现在各个生活的各个领域。你所谓参与政治事实上是对自己的负责，在生活问题上，在各类事情上都发出你自己的声音。你的声音或许很微妙很小，你的声音也不一定会最终不一定会被采纳，但是这是你的权利，你一定要说出你自己声音。或许很多人同你想法是一样的，那么大家一起发出这个声音以后，就能迫使执政者吧，这个政府吧，进行政策上改变，符合你的需求。
嗯， 那经夏先生这样一解释，似乎是比较明朗啊。我想起我以前也曾经看到过一本书，当时写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是对于论政治这个词啊做了一个他的解读。他是说到好像说在中国大陆那样的一个环境，是把对政治形势以及人们涉及政治和政策方面的问题的活动作为论政治搞政治。那可能在西方社会当中，他们就是认为人在社会上的所有的社会活动，只要不属于经济的范畴、宗教的范畴，其实都是政治活动，都是搞政治、论政治的一种。可能跟夏先生刚刚您讲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且不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但是我觉得也是从一定角度上揭示了可能这个中西方背景下对于政治的一个不同的观点。
对，在西方社会很多政治是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政治的话可以影响你生活很多东西，所以你必须参与。
那回到刚刚我问夏先生您的第一个问题啊，您说其实澳洲的这个政治体系给您的印象是它能够平衡和照顾到各个阶层的一个利益。那我们刚刚又讲到西方的这个政治论论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观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认为其实澳洲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民主的、平衡的、自由的一个政治体系制度呢？
对，是这样的。澳洲的 政体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联邦制的君主立宪。这个君主立宪当然不是一个君主，是英国女王了，但英国女王实际上是用那个任命总督的方式来行使她的那个
最高权力，
这个权力的。对，所以他的君主是非常虚的东西，由于君主力是来自于他的那个叫历史和传统。
是这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很早就已经从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英联邦制的国家了。那刚刚夏先生也有提到澳洲和英国的这样一个关系，君主立宪制其实是来源于历史和传统的。那不妨请夏先生您来简单帮我们回顾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和传统让今天的君主立宪制得以传承和延续下来的呢？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澳洲就是1770年了，英国的库克船长就 James Cook 在悉尼的 Botany Bay 登陆以后啊，然后他就回国登陆之后插上英国的国旗，然后他回到英国就向英国女王、英国的 国会报告说，澳洲是一块无人居住的新大陆，适合渔民。然后呢，英国政府呢就开始把那个澳大利亚作为他自己一个殖民地，就是一个移民地方。那么在1788年，我们也知道第一支英国那个殖民舰队，在那个菲利普船长的带领下，带了一大批那个囚犯呐、管理人员抵达澳洲。澳洲作为一个英国的作为英国的囚犯这个殖民地，就是
流放地，
对对对，就来了一批英国人，就这样登陆了。那么澳洲就成了英国的一个殖民领地吧，或者说英国的海外领地。那么经过100多年后发展，也就到了1890年的时候，因为澳洲这个土地很大了，大家也知道很大了，所以它的那个各个殖民地是不同的。比如说后来它就成立了那个西澳殖民地、南澳殖民地、维多利亚省的殖民地，我们是新南威尔斯州殖民地、坦斯马尼亚的、昆士兰的等等，它成了有6个殖民地在那里面。那么6个殖民地呢，它是分属英国女王效忠的。但是很多年以后啊，因为人口增多了嘛，那不但最早是囚犯，后来平民也来了，那么很多的官员啊、农民啊等都来了，那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以后，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那个经贸活动啊都很多有，那么就他们之间的交往就发觉越来越不方便了，因为各个殖民地都是不属于同一国家嘛，都要向英国报告，就是什么事都向英国是他的上司嘛，所以很多事就要他们之间如果发生了问题之后都要通过英国来解决
协调解决。所以当时这6个殖民地是直属被英国管辖的。
对，直属英国管辖，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就想去成立一个，后来他们就说，那这样吧，我们这么离英国离本土这么远，我们能不能自己成立一个国家，成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我们继续效忠英王啊，我们继续是效忠英国，但是我们成立一个国家嘛。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本土当然也高兴，因为你们太远了，什么事都要我管的话，他们也不愿意管太多。再说那个时候澳大利亚经济很弱，也是一个英国人看起来是早期是个流放地，他们啊，你们要成立，你们就成立吧。那么好了，就在这个情况下，在1900年的时候，那么英国国会就替澳大利亚起草了澳大利亚宪法。然后呢，澳大利亚呢，在1901年1月1号，在墨尔本就根据这部英国国会起草和通过批准的这个宪法，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就成立了澳大利亚联邦，就是那时候叫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就是那个澳大利亚联邦这个国家就这样成立了。
那至此这个澳大利亚是正式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成立了。
对啊，1901年1月1号，那么这一天开始澳大利亚联邦国吧就正式成立了。当然它属于也属于君主立宪国，但效忠的是英国女王。
刚刚说到这个从我们澳大利亚正式以国的这个身份成立啊，当时澳大利亚的宪法还是由英国去制定和签署并且颁布的。那其实说到澳洲宪法，我们这个作为澳洲民众来说，似乎澳洲人对宪法的概念呢，不是特别的重视，并不像美国宪法那样被人尊重，被人广泛的提及。那这个澳洲宪法到底它讲了什么？夏先生可不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
澳大利亚宪法呢，确实没有美国宪法这么有名，因为它首先是英国国会通过的，
是
一部澳大利亚宪法，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OK， 但是澳大利亚宪法虽然没有名，但是它的民主体制的内容、政体的内容，基本上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它的宪法呢，一共有八章，有128条条款。OK， 那么宪法的每个章节都规定的很，都规定的内容，比如说第一个章节，它就规定的一个选区选一个代表的众议员、参议员。第二章就规定了政府的权力划分，包括女王、总督的权力等等。第三章就谈了联邦法院制度等等一些的规定，还有第四、第五、第六章都登了很详细的规定。那么它的规定呢，就是总结下来讲，就是澳大利亚的宪法就规定了澳大利亚议会的组成和如何运作，澳大利亚议会的权力，各个州和联邦自己的权力和职能，还有这个最高法院的作用。事实上在澳大利亚也还有一件怪事，就是除了联邦宪法之外，各州 和自治领地也有各自的宪法，对吧？他们也有自己的宪法，
没错。
但是呢，这些宪法呢是由联邦议会通过的，也就是说各州的宪法或者各领地的宪法它是从属于联邦宪法的。所以呢，你说澳大利亚宪法是它有两个层次的宪法，一个是联邦宪法，一个是州宪法，这就是澳大利亚宪法的独特之处。
还有一点我是记得，对于宪法特别是联邦宪法的任何更改呢，是需要澳洲的全民公投的。那这样子基本上从100多年前从英国制定出来的这个澳大利亚宪法到现在，相对来说其实更改的这个比例和程度还是非常少的，所以基本是沿用了最初的那个澳洲宪法。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宪法不像那个中国的宪法 ，OK， 他的宪法比较简单明了的，就是说比较那个简洁的，他只规制大致的大框架出来，然后呢，在实际运作当中呢，就是说宪法可以根据那宪法下面再产生的执法，就是其他法律来丰富那个宪法的内容，但是宪法本身是不修改的。很少修改，因为他修改的话他的门槛很高，他要全民公投。当然澳大利亚的宪法我觉得同中国宪法最大不同，就是中国宪法就是面面俱到了。如果你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话，你也知道它的总章就有4000字左右的，大概一大堆，然后各个条款章节都列得很详细。但是问题是它越详细的话它越做不到，它不是大框架，那个很多宪法有的权利我们普通公民上都没有的，实际操作中都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澳洲宪法同中国宪法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其实刚刚夏先生你有提到澳大利亚的宪法呢， 它有两方面，我觉得在您的介绍当中是特别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也是它所完成的一个独特和重大的责任吧。那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宪法它其实是产生了澳洲比较重要的一些机构，比如像澳大利亚的国会。那再有另一方面呢，它是规定以及规范了这一些机构的行使的权利以及责任。
对，是这样的。
2019联邦大选在即，您准备好了吗？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专题节目4月1号正式开播，帮您了解澳洲政治体系，关注大选焦点话题，走进选区候选人，传递华人的心声。每周一晚8点半，2019联邦大选专题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都知道澳洲是三级政府，上到联邦，下到州，再到市，也就是地方政府。在这里我有想到，我们经常有收到听众朋友的提问啊，比如说像自己居住的这个区，他想要呼吁能够多建一些老年人保健的设施，他应该找谁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那还有比如说有些家旁边有一棵树经常掉叶子，这个方面他应该找谁去解决，可不可以把这棵树给砍掉。像这类问题呢，其实就是非常直接的关系到澳洲的三级政府他们的一个具体的职责和分配了。
对的，是这样的。
嗯，
当我们在所谓的维权的时候，你也要找对政府才能才对，
才能正确维权，
找对恰当的部分才对，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是，那可不可以请对请夏先生帮我们来基本普及一下三级政府他们的各自的权利。
好的，就是说联邦政府一级的吧，他管辖的权利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国际上的问题啊，国防问题、外交问题、国防问题。那么移民政策大家也知道是那个联邦政府所制定的每年的移民政策，还有呢税务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银行系统问题，还有货币发行啊、通信业呀、邮政管理等等之间的问题，都是属于那个联邦政府所管辖的范围。
嗯，
那么州政府一级的、
就是所有国家事务的这个领域。
对对、那么州政府一级的管辖范围就比较对我们生活比较贴近了，比如说公共卫生啊、环境问题啊、学校教育问题啊、公共交通、道路、水电、煤气啊、供应和管理啊、住宅建设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就属于直接属于
州政府，
就是州政府管的。对，一些就从民生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就属于州政府来管辖了。
那地方政府呢？
那地方政府管的就比较具体的了，也比较我们所说的琐碎的事情的了。刚才所问的就是这个树该不该砍呢、应该谁去砍呢、那么谁来裁决呢？那当然是 council 来决定的。我们每个星期都不是都有倒垃圾嘛？那么这个垃圾呢，也是 council 的职责了。我们每个社区都有公园、人行道，还有地方道路的建设和维护，这也是 council 的责任。那么我们在商业街所看到的广告牌啊，看到的那个路灯啊，还有那个指示牌啊等等，停车场啊等等，这都是 council 的管辖范围了。
嗯，
还有当然还有我们也知道的，我们不是要造房子嘛，比如说你要造个新房子，推倒旧房子造个新房子，找谁批准呢？那当然去找 council 了，是不是、
是不是所有与居住环境、当地的居住环境有关的问题都是市议会的？
对，所以那种琐碎的事吧，具体的我认为简单的讲，就具体涉直接牵涉到你生活问题的，那一般都是地方 council 在管。
嗯，好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考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夏先生，请说。
我想问一下，结婚和离婚这个时候是谁管？地方政府管，就是 council 管，还是州政府管，还是联邦政府？有没有
结婚和离婚？
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就是注册结婚和离婚的事务，我觉得至少是到州或者联邦了。
对，他是联邦政府。
哦，
大家都没想到啊，是第一次我看到是
联邦应该很忙的，居然管起结婚这个事儿啊，个人的事儿。
管结婚这事儿，我也不明白什么道理。后来想想，可能是怕你们跨州结婚吧。如果州政府管结婚的话，新南威尔斯州管你在新南威尔斯州结的婚，你可以跑到昆士兰再去重婚。
再去对，那就没有办法判别重婚罪了。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想这个大概结婚离婚问题，这也是让联邦政府管的原因吧。就好比货币，如果你让那个每个州政府来管的话，那可能每个州自己都出一套自己的货币
钞票，是
套了。
没错，那我想到之前我记得有看新闻啊，在这个悉尼的铁路上面，因为抱怨悉尼火车太慢，那当时是有一位阿姨呢，正好碰到了前澳洲的总理了，特恩布尔，当时他是指着特恩布尔一顿大骂。那特恩布尔当时也是毕恭毕敬的在那里承受着啊。那现在听下来，其实这位阿姨应该骂的是州长，而不是我们的前总理。
对啊，骂错人了，所以这个总理明知道他骂错人，但也不敢那个反驳啊。
那也是，那也还得承受了，
因为他需要选民的选票。如果他搂了选民不高兴的话，搂了这位女士不高兴的话，他可能就失去他的选票了。
对，这可能
这也是民主政治一个特点来的。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澳洲这个民主的和自由的政治体系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吧。那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下这个民主这个词呢，其实听起来是非常宽泛，到底民主是什么？那维基百科它是这样解释的，它说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也就是主权在民，它是比如说像国家的权力直接或者间接由公民来行使的，它与独裁的统治、集权的统治它是相对立的，它同时也叫多数党派的政治。
对的，定义是很确切的，很确切的。
讲了这么多非常有趣，那相信听众朋友您对于澳洲政治体系呢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那相信如果您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再碰到类似于家旁边的这棵树经常掉叶子，该砍不该砍，该找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您都会有一个明晰的判断了。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不得不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澳洲行使民主制的最高统治，就是我们刚刚讲澳洲宪法当中提到的澳洲国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议会。那么澳洲国会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它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影响我们生活的政策是如何制定以及如何实施的？它真的能够代表我们的心声吗？下周一晚8点半，您可以调频悉尼 FM90.1 或者访问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主页 ozvoice.org 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您参与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是，生活在澳洲最让您感受到民主澳洲的势力是什么？欢迎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发送短信至04684848588 04684848588，参与互动就有机会来到直播室，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与嘉宾一同畅谈大选的心声。感谢夏先生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一晚8点半与您空中再会。
2019联邦大选赛季，您准备好了吗？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2019联邦大选专题节目4月1号正式开播，帮您了解澳洲政治体系，关注大选焦点话题，走进选区候选人，传递华人的心声。每周一晚8点半，2019联邦大选专题节目与您不见不散。